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今天这一集呢，又是回到我们的新闻时事单元，那一样呢，我准备了几则非常有趣然后有恐怖有悬疑的事件会来和大家分享，而且今天可以让你选。
真的吗？
对，我今天是可以让你选的。那我先和你讲一下主题好了，我有一则是恐怖悬疑，一则是诡异奇葩，然后一则是搞笑智障。
那先来个搞笑智障来开开嗓好了。
真的假的？好啊，这个放在最前面非常有趣哦。它的主题叫做致命红豆馅。
好，这个是车轮饼的红豆馅。
对，就是那个红豆馅，没错。好，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日本，应该我讲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啦，有一个漫画叫做名侦探柯南，它是1994年开始发刊的，那1996年的时候开始推出动画，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吧，我是以前蛮爱看的啦。
绝对看过啊。
然后每次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犯人都是画成黑色的。
哎，我对那个黑人超有阴影的。
真的假的？为什么？
我觉得那个黑影人很可怕啊。
可是那个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啊。
真的吗？
就是那一看就知道只是一个人形而已，不是吗？
为什么我小时候就觉得超可怕，而且他们都会躲在那个墙壁后面。
对对对，然后每次都只露出一个黑黑的东西。总之呢，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很经典的动画，但是其实剧情里面常常会出现一些有点让人傻眼的地方，就是有些人会乡民会嘲笑说是鼻屎大的动机汪洋般的杀意，就会有一些不合理或者是为了小事情就把对方杀掉的情节。最近就是在11月27号播出的集数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哦，对，先跟大家说，以下会爆雷，所以如果说你是定时有在追名侦探柯南的，建议你先跳过这一段。总之就是有一个死者，他的死法竟然是他闷死在塞满红豆馅的水槽里面，他就活生生被闷死了。
感觉很有可能啊，因为红豆馅很黏呢。
不是，我等一下说完你就觉得非常不是很不合理，超级不合理。大批的网友就是一直吐槽说他真的很不合逻辑。他之前播的是第1028话哦，已经1000多集了。那海外版的集数是1085话，他的主题是叫做爱蛋糕的女人的叙事曲。那他的剧情就是在说，就是柯南他们一行人，他就是前往说有一个预定要建成糕点店的一个工地，在探险的时候他就发现瓦砾下面压着一个人类的右手，而且地上还有血痕，然后就是循线去查之后才发现竟然是一家西式甜点店的社长被杀害。开场的其实还算蛮悬疑的，因为我实在太好奇所以我把它看完了。
那开场也太恐怖了吧。
对，而且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是原本瓦砾下面有一只手嘛，突然好像没有死，他就又突然起来，所以他就很像是死而复生那个感觉。好，总之呢，真相大白之后，没想到才知道死者的死因是他溺死在塞满红豆馅的水槽里。原来是社长他在处理红豆馅的时候被犯人从后面偷袭，然后直接把头压在那个红豆馅里面，所以他就窒息死掉了。那动机是为什么呢？动机是因为他非常不满，因为他们是一家西式甜点店嘛，但是社长他想要开发日式甜点，所以社长的秘书就不爽，他就把社长杀掉了。就这样。对，就是汪洋般的杀意，鼻屎般的动机。
可是西式甜点里面会有红豆泥吗？
没有，他就是在开发中啊，他就是正要开发，他要研发日式甜点，然后他的秘书不爽。而且他里面还有
秘书使命感真强呢。
而且他就是一开始前面还有一幕是木木警官，然后就胖胖的那个，他就赶到现场看到之后就说，哇，这个作案手法不太常见啊，然后在那边说风凉话。而且他里面还有一个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场面是那个毛利小五郎他都会被柯南射那个麻醉针，然后就开始昏迷嘛，然后就
他跌到红豆馅里面。
不是，我跟你说更夸张。你知道这一集里面是他被柯南射到之后，他竟然因为重心不稳，他就开始跟嫌犯一起跳华尔兹，他们就在那边跳舞纠缠，大概而且纠缠了4分多钟吧。
什么意思？嫌犯是华尔兹专家吗？
我跟你说，我就是担心你会有这个反应，所以我特地截图了，就是我等下会给 Grace 看截图。而且你知道因为他是其实是被麻醉嘛，那他们跳华尔兹的时候不是距离会很近吗？
对。
然后那个凶手还吐槽毛利小五郎说，而且你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就直接 他直接戳破这一切，而且他们全体就是眼残哦，完全看不到背对大家的柯南在用变声器，那个画面超级荒谬。
我之前小时候也很疑惑，我想说怎么可能没有人发现毛利小五郎嘴巴没有动啊？
对啊，凶手吐槽，可是就是没有人发现，而且你看一下截图，是不是很奇怪？你往下翻，下面还有几张，还有跳华尔兹的画面。而且你看这个，
这到底是什么、啊？
你看这个，他全场就是大家在一个广场上面，然后柯南背对大家，没有人觉得很奇怪，就是超怪的。
柯南作者是不是疯了？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其实有讨论，就是结局播出之后，就是网友就一直在留言吐槽嘛，然后就质疑犯人说根本就没有计划什么杀人手法，因为你刚刚应该有看到图，就是他是一个女生徒手压男生在那个压到水槽里面去，
哦，根本就不可能压得下去。
对，因为照理来说，男生应该，而且男生是成年男子，他应该是非常有力气可以挣脱的。
而且那个你用肌肉的想法来想，女生的他是用单手吗？
对，他用单手，
那他在用力的肌群超小的，
对啊，
然后男生抬起来的那个肌群超大，所以不可能。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不合理的地方，就是真的有在做甜点的人，他就是有跳出来讲话，他就说
实在太荒谬，
整个水槽塞满红豆馅基本上就不合理，因为红豆馅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东西，所以你要是整个水槽都塞满的话，基本上那个洗水槽应该会被压垮变形。他们就觉得，而且重点是放在洗手槽是很不卫生的，谁敢做那样子，谁敢吃那样子做出来的甜点啊？
对耶，
对啊。然后这一集的那个编剧就作家，他们是因为其实日本动画他们好像会有很多个作家在轮流写剧情写剧本，这个作家他叫做浦泽义雄，他今年已经70岁了，那他其实之前的作品还有数码宝贝然后假面骑士都是很经典的作品但是他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只要是这个作者写的作品绝对剧情就是很离谱那个时候网友发现是这个作者写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意外，就说啊原来是你啊。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
我现在才知道每一集背后编剧会被写出来，我不知道他有公开，
在最前面都会出现，最前面或最后面都会出现。
我一直都以为做漫画的作者就是一个人，
没有，动画好像会有很多人哦， 对，会不太一样。然后就还有一些网友就直接说这简直是浦泽义雄再次留下的传说他就说实在是太夸张，
哎，他70岁，搞不好在他那个年代，大家真的就是这样子做红豆泥啊，放在水槽里很不卫生的错，
哎，搞不好哎，还是他的儿时回忆。
大家要不要让他解释一下？搞不好他解释得出来啊。
我觉得他应该懒得解释啊，70岁应该也懒得解释。
那我想回去找他写数码宝贝是哪几集？
哎，我觉得可以找看看，
因为我超爱数码宝贝的。
哦，我也是，我也超爱数码宝贝，以前很热血，对啊。然后这一集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就是因为那个凶手他实在是太喜欢西式甜点了，竟然在最后他就被逮捕的那个时候，然后木木警官就来嘛，他竟然把木木警官跟高木警官的头就看成是甜点的样子，还在那边说什么马卡龙什么泡芙
我刚刚看到草莓泡芙的那个切面，哎，但是木木警官说老实话他长得很像一个食物，
什么东西，
御饭团
哎、欸，真的蛮像的，
他很像饭团，
对，真的蛮像的。好，总之我个人是蛮推荐可以看一下这一集，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就是满满的吐槽点，真的是很好笑的一集。我记得还有中国那边的评论，他们好像会说什么义雄一出手三观都没有还是什么就是好像有一个押韵的那个字就对了。
对，虽然我不太喜欢 CHINA， 但是中国网友有时候留言真的很好笑，
他们就是很靠北啊，就会讲一些，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发一些评论蛮有创意，
他们都会把评论写成段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好，总之就是分享给大家啦，这个哎，再跟大家重新讲一下集数，海外版的话是第1085集，就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叫做爱蛋糕的女人的叙事曲，非常经典那下一个你要选什么？
那恐怖悬疑好了。
好，那恐怖悬疑的这个呢，我要讲的主题是永和的人质案。
哦、oh, 最近，
对，最近蛮近的新闻、嗯、它其实是发生在12月8号，我们录音的这天是12月17号。那我先讲一下来龙去脉，12月8号的早上10点多，就有民众他在经过永和区宝平路292巷散步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具疑似
疑
似尸体的东西漂浮在旁边的大排水沟，叫做瓦窑沟。如果大家去查地图的话，瓦窑沟算是遍布了整个永和区吧，它是一条非常大的大排。那个像尸体的东西，它就是被水底的岩石卡住，所以一直在水面上面就不动。恰巧附近有工人在施工，所以呢他们就通报里长，然后请工人去岸边看一下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没想到近距离观察之后，才发现是一具没有头跟四肢，只剩下躯干的尸体，而且还伴随着非常明显的尸臭味。那民众跟工人一定马上吓到啊，所以他们就立刻报警了。那事后才知道，原来其实在当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附近的居民经过在晨跑慢跑的时候就已经有看到了，但是因为它外观上面没有明显的四肢，然后又加上五点多其实天色还有点昏暗，所以他在岸边用肉眼看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发现那是尸体，以为那是一种什么人体模型或是垃圾之类的东西，就没有发现已经有人死在那里。
哦，因为有时候那种假人的那种模特儿手脚会被拔掉，
对，然后也是没有头的，所以很容易被误认。那尸体被发现之后，他们就有近距离观察他的特征。他的颈部以上没有头颅，然后也没有左右手臂，而且切口异常的平整，然后下半身的左右大腿以下全部都被切除，只留下上半身的躯干。而且他们还发现一个特色，是两边异常的对称。那被发现的时候，他是背部朝上的，没有穿上衣，然后下半身有穿着一件男性的蓝色四角裤，就好像曝晒很久，他的背面其实有大面积的晒伤。那很多媒体在发现之后就觉得他的死状很像是中国古代的十大酷刑之一人彘。我先和大家讲人彘是什么东西，这个彘有点难写，它是一个蛮难认的字，总之大家可以在 IG 贴文上面看到那个名词。那人彘它是把人的手掌还有脚掌剁掉，然后再挖掉眼睛，跟用铜水注入耳朵把它弄聋，再割掉舌头喂哑药把它弄哑，最后弃置在茅草房里面让它自生自灭。之后呢又衍生出会把人的四肢砍掉之后留下头部嘛，然后就放在酒瓮里面把它保存起来，就叫做成人彘。那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汉朝的吕后跟唐朝的武则天。吕后的话，他据传是人彘的发明者啦，就是当时汉高祖刘邦在得天下之后，吕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年老失宠了，所以刘邦他不管出游啊或是出征，他都是带上另一个宠妃叫做戚夫人，戚是戚风蛋糕的戚，然后他甚至想要立戚夫人的孩子为太子，这个就是犯下了大忌，就是古时候的那个皇后绝对是不乐见这件事情。所以吕后呢，他就是怀恨在心，他就在刘邦死后不久，他就派人去把戚夫人抓起来，然后一开始是先剃光他的头发，就当作下人奴仆去使唤，那之后呢才施以人彘的刑罚。唐代的武则天呢，他其实也是出于嫉妒心，他是先逼唐高宗李治，他把王皇后跟爱妃萧淑妃先废成庶人，就是一般的平民，然后也是囚禁在后宫里面。直到某天呢，李治他就是来到后宫前面想经过的时候，就听到王皇后和萧淑妃就是隔着那个门，然后发出让人心生怜悯的哀嚎声，放我出去什么之类的。
好像
鬼哦。对，那他就是李治他就是舍不得嘛，所以他就想要把两个人放出来。武则天知道之后呢，就是更神奇了，他没想到李治的心竟然还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所以他就索性把两个人就杖刑，然后先打到血肉模糊之后，再分吩咐下人把他们做成人彘。那他们就是把它泡在酒瓮里面，而且那个酒啊，他们以前的说法啦是说，你那个酒它淹到骨头里面去，它初期虽然会让伤口很痛，就有剧痛，但是后续其实会被麻醉，久了之后呢甚至还可以消毒，让受刑者延长他的生命。所以呢其实两个人他是受折磨数日之后，然后才相继去世了，这样就算是一个凌迟的一种刑罚。
那那酒瓮不是要大的跟浴缸一样？
对，如果大家去找那个图的话，其实有一些戏剧有重现这个情节，他们做的那个瓮都蛮大的，真的就是我觉得也不算瓮，就是酒缸吧，就是真的是像在腌菜的那种酒缸，会放很大一桶。好，那回来这个人彘案，一般这种分尸案件啊，其实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因为他的手跟脚跟头都不见了嘛，所以要辨认他的身份是非常困难的。那他们起初的鉴识结果，他们是先推测受害者大概是 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警方的侦办呢，先依照这个，所以呢有下面大概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刚好前一天，就事发前一天，12月7号，有一个叶姓男子报案，他说自己35岁的儿子已经失踪8天了。家属原本呢以为叶男是出门玩，那因为一直没办法联系到他嘛，又加上听说叶男好像其实有欠赌债，他担心是遭遇不测啦。那根据谣传，就是叶男他好像和今年10月，也是蛮近期的事情，他破获的一起毒品案的主嫌林男是亲友，而且因为这一宗毒品案价值非常非常高，就是市值达20亿新台币，就不排除有被幕后金主迁怒杀掉的可能，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是台北市信义区的警方其实曾经在今年6月的时候就接获一起兄弟争夺家产的失踪案。那兄弟他们两个人呢，是为了争夺松仁路的一处豪宅，所以他们有发生口角，有吵架，就没想到吵架隔没多久，就57岁的哥哥之后就离奇的失踪了，至今都没有找到。而且弟弟家中就是有经过鉴识跟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的血迹、尸块跟人体组织反应，他就是哥哥就是凭空消失，然后到现在找不到人。第三个方向呢，是法医高大成，他那个时候有接受访问，他是说因为死者的身上留有内裤，所以呢他推测应该和情杀比较没有关系，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是他的说法。切除被害人的头部跟四肢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要让检警很难辨识指纹嘛，就是要难以辨识他的身份，所以他推测就是他应该有前科，而且很有可能是熟人，因为他甚至还知道如果你把脚斩断还可以让他难以判断被害者的身高，警方办案会更困难，所以他推测会知道这样做的人应该是算是熟门熟路。而且另外啊，你把那个尸体分尸之后，其实重量还会变重，所以你要搬重达40-50公斤的尸块，其实一个人做有点困难，所以呢他也觉得有可能是2人以上的组织性犯案。这是一开始的三个方向。但是经过 DNA 比对之后啊，他们发现和第一点跟第二点的失踪人士都不相符，而且他们还另外发现一个特征，就是因为生殖器还在嘛，他们发现死者的阴毛已经发白了。他们这时候才推翻前面的说法，他们认为死者的年龄应该比推估的40岁还要高很多，因为通常阴毛发白应该是中高龄人士才会有的特征了。加上专案小组大量的调阅瓦窑沟附近的监视器，他们就是比对了弃尸地点，然后还有可疑的人车之后，他们锁定了一名54岁的夫姓男子，就是涉嫌重大。然后所以呢立刻在12小时之后，就当天12月8号晚上的10点多，立刻前往福南的住所，就立刻攻坚破门，然后就拘提到案，非常的有效率，
这么快就找到凶手了。
对，而且初步质询之后呢，福南直接坦诚他认罪。
哦，他也不想装了。
对，他就坦诚说是因为不满84岁的父亲长期对77岁的失智母亲家暴，然后还有言语羞辱，他就在12月28号的时候趁父亲熟睡就把他用枕头闷死了。所以呢他其实是一宗是就是杀父亲的案件，而且这个时间很特别，因为刚刚他说是11月28号嘛，所以他其实老早就已经把爸爸杀死了。那起初呢他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他就放在旁边半尸长达8天，就是放在房间里面就没做任何处理。可是呢后来发现尸臭味越来越严重，所以他才在12月6号的晚上买了美工刀跟锯子，然后把遗体拖到顶楼去肢解，之后用收纳箱存放，然后12月7号的凌晨呢再把尸块跟犯案工具装进登机箱，就那种大行李箱啦，然后再到大排水沟去丢弃，直到8号被发现。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是在河岸上面漂了1天1夜，背部才会有大面积的晒伤，因为他可能是被炒伤。
可是他买美工刀要切哪？
还有锯子啦。对，美工刀跟锯子。之后就是马上依杀人罪嫌就移送到新北地检署去侦办。那死者的头颅呢也已经在12月9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被找到了，因为经过48小时，已经过2天，所以基本上浮肿泡烂，但是 DNA 比对呢就确定是福南的爸爸。那虽然福南呢他供称是说因为不满妈妈被家暴所以才痛下杀手嘛，不过警方追查却发现事情好像没那么单纯，他们就去对福南做了一些调查。福南 呢，他是五专毕业，那其实他已经超过20年以上没有正式的工作，都是到处打零工为生。虽然他已婚，然后有2个女儿，但是他目前是和7女分居的。而且福南他表面上看起来，就有一些媒体有去翻他的脸书啦，然后就看到有很多是他在骑名牌脚踏车，然后四处登山啊、游玩的照片，就看起来是个热爱运动的人。但是实际上他的收入不稳嘛，近年呢还有犯下4起窃盗案，分别是2013年、2018年、2020年，那都是在超商或是超市偷食物，像是面包、饭团、寿司等等之类，或者是饮料、啤酒、红茶之类的，价格都是在300元以下。今年的5月8号呢，则是在 Costco， 就综合的 Costco， 就偷了2件 Polo 衫，然后他被逮到的时候，全部都说是要给妈妈穿的，或是给妈妈吃的，就拿妈妈当借口啦。而且加上呢，其实福南他们一家人据传是永和当地的地主，他在新北市永和有多处的房产，就连他们现在住的民宅也是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面自己盖的，那他们有6楼跟顶楼，下面其他全部都出售，顶楼是他的嘛，所以他拖到顶楼去肢解的时候才没有人发现，因为没有人可以上顶楼。那这些房产呢，全部都是登记在失智妈妈的名下。好，最关键的地方呢，因为他说爸爸长期对妈妈家暴嘛，重点是原来福南的父母早就已经离婚了，爸爸呢生前更是独自跑到台中常住20多年，他们基本上没有在一起生活，只是近几年呢，因为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所以呢他才住进台南南屯区的一个养护中心，靠着农民的退抚金，然后还有政府的补助过活，直到上个月的时候他突然说身体的状况恶化，而且退休金快花光了啦，所以才要回北部。那福南他在11月24号的时候才把爸爸接回家一起住，才一起住4天哦，11月28号就把人杀掉了，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长期住在一起，可是他公称却说爸爸长期对妈妈家暴。
我记得那时候网友的风向还大转变，
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说天哪好可怜哦，就是爸爸家暴，我觉得这样好像情有，
这样合理什么什么，
对，合理。然后后来那个调查报道出来之后立刻就反正就说啊天哪不孝子，什么吃软饭男，什么就讲得很难听。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乐听众们要多增加媒体素养。
那之前就是父亲在台中的时候啊，因为收租和妈妈的老人年金都是由福南管理的，那每个月最少最少都有30000元收入。听到这边其实我有点羡慕，就是最少最少都有30000元收入。好，题外话。
那他不缺钱啊，他偷什么东西？
对，但是因为父亲回来之后他势必就会占用到福南的财产跟那30000块，因为父亲他是因为退休金快没了才回来的，必须要用这30000块再另外养爸爸。那福南他遭到移送的时候，就媒体又问他说，那明明你知道家暴，为什么你不通报？然后福南就是不发一语，全程静默，就说不出话来。承办警方呢，也对福南供称的动机，就是始终保持着存疑啦。至于到底是真是假，只有福南自己知道了。
那有人要探讨前面那个高大成法医说的，
就完全不对啊，
全部都错了。因为我一直都很好奇，每一次只要发生命案都会采访他，然后我一开始都以为他真的有参与那个调查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都没有参与。
没有啊，他只是因为比较资深所以很常被接受访问啊，他都是键盘推敲。
那都没有记者想说回去问他说，哎，法医你说错哎，
也不是键盘推敲啦，就是访问推敲啦，这样子。哦，
因为他可能也因为他没有参与调查工作，所以他看到的可能也都是线索是从媒体来的，也许媒体乱写，
可能不够全面啦。
对啊，
而且你刚刚没有发现一件事，
什么？
就是我的结尾是学 Will
哦，我没有发现，抱歉了，
好难过、哦，
你的声音不够浑厚。
至于到底是真是假，只有福南自己知道了。这样够浑厚吗？
好像还蛮像的。
好啦，总之还是希望就是各位闺蜜哥儿子会喜欢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啦，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世界上面的奇闻异事。同样的，在节目的最后呢，一样要说一下，就是我们有 IG， 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103。那欢迎你对我们的节目可以来上面找我们玩，就是发表你的看法。那同样的，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呢，也可以抖内赞助我们，我们的赞助连结都放在我们 IG 的个人档案上面。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啦，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我们下集见，拜拜。